新年好，欢迎收听2019年第一期的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大家好，我是 Kila。
大家好，我是 Abo。
我是大猫。
新年好，我是江爷。
我们好久没五个人一起录节目了，距离上一次半年多了。
六月份
了，加班好厉害。
A 梦跟大猫今年的工作都特别忙。
对呀、啊，不景气啊，
行业不景气。对呀、啊，
寒冬吧 ，IT 寒冬。
对，其实整个 IT 不仅是游戏了，管他呢，寒冬也要打游戏，对不对？
近期都在玩啥
？DQB 啊
，DQB 二是吧？
对啊，
等中文，
不用等的，没关系。
有中文吗？
没中文，但你玩的很爽的。
确定吗？
他就是目前
你确定吗？
确定啊，我每天都在玩。
他私底下跟我说像开挂一样。
官方
开挂，对。
那个操作是优化过的，
敌人称谓好一点点，你盖楼的时候会有很多箭头提示你。
有没有说中文什么时候出？
没有的，不存在的。
PS4 就有
，PS4 已经出了是吧？
没有，
一月份，
1月24号吧，好像。
S 是没有
，S 不存在的。
DQB 一也没有，
没有。
啊，我还在等中文呢，看来不用等。
买 PS4 版啊，可以联机啊。
那大乱斗王怎么样？
准备100小时。
对，也是准备奔向100小时。
反正灯口算是通了。
我刚开始玩，是放假我刚买的。
可以平时用来听歌嘛？听够100小时。
有啊，我现在在车上没有听那个。
明显就是买音乐送游戏。
不过很多音乐你要通过玩的时候，
后面还要
解锁。
解锁还有些可以买
200多首吧？
对，一开始就700多首嘛。
没有，我打开800多首啊。
700多。
700多吧，好像记得是。
800几吧。
你的是 VIP 版。
对。我不知道，我打开那音乐，我说这么齐的。还要解锁一些
的，很多都没有。对，
还要解锁，你要去商店买，或
者是那个
随机打出来，
对，有奖励的什么的。
那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呢，也是2018年最后一天了。
啊，对
对，
30号。
当然，我们节目可能上线就2019年了，赶在2018年我们做个总结嘛。然后也今天也是展望一下2019年，今年 TGA 大家都看了吧？
看了，用了我10个G 的流量，快没了。这个
10个G
这个又很紧张，流量。
你10个G 看什么
啊？
直播啊
，CK。
我不知道，我看完怎么我已经显示我用了十G 多流量，
因为是上班时间
啊，有关系的吗？
不知道，
是上班，周五上午。
你们没关系，我公司的网太烂了，所以我想 Kila 也是，就所以就用自己的网络去看。
这样的是吧？
对，他直播。很长嘛，
对，很长。
有没有什么感受？这一次这些奖项，
蛮开心的。喜欢玩的蔚蓝啊，宪政之姿啊，都有提名。
蔚蓝跟宪政之姿拿奖了吧？
对，提名还拿奖，对，还拿奖啊，对，所以就实至名归啊，感想。
那今年最佳年度游戏
肯定吹爆了，战神。
实至名归的，
就他
开了3票，投了3票。
我就投了1票吧，战神。
没人投，换给大镖客吗？
没有，
那个是不是刚出嘛？荒野
没有，刚好在玩，其实应该是热度最大的。
对，
今年应该热度最大，但是战神反而是今年是拿了嘛？
战神的场景震撼啊！
但是今年你看这个最佳 RPG 给
实至名归啊，
怪物猎人，
对呀
，RPG 无误啊，
有什么问题 ？RPG 要素他都有，
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对。
那异度今年是很悲催啊。
没办法，时间尴尬，发售时间太尴尬。
是发售时间问题吗？
我觉得是、
啊。对啊，它其实是属于去年的游戏吧。
反正 TGA 刚结束，它发售
就年底，
跨度很。
那大乱斗不也明年的奖也不是很尴尬？
没关系啊，
这个拿不拿没所谓的。
对啊，拿不拿？
我记得以前大乱斗好像隔了一年还拿了一个奖的嘛，就隔了一年拿了一个什么什么最佳销售、
最佳格斗吧？
不对，它最佳格斗是当年，它隔了一年又拿了一个奖，好像是地狱游戏这样的。我忘了叫什么，好像是销售类的吧，最佳销售游戏什么，唯一一个隔了一年还拿奖的。
那看来明年还是可以争一下最佳年度游戏的。
这就有点难吧？
最佳格斗，
明年
对
很多
最佳格斗应该可以。
最佳格斗，最佳多人，最佳家庭。
对今年最佳家庭还给
《分手厨房》
《分手厨房》拿了吧？那大家心目中的今年最佳游戏是哪一款？
今年玩的，因为玩的不算很多，然后我觉得比较令我觉得好玩的就是那个喷射的章鱼 DLC， 因为它你可以看到它还有很多很好玩的玩法在里面，对，然后也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吧，给我们
有点 扩充了整个世界观的感觉。
对，
它本体的那个单人模式其实
跟一代差
不
多，
所以玩起来觉得会缺点新意。
本体好像就做任务那种了，
有点像一个新手教学的感觉。
对 DLC 是做很好，
这一次的 DLC 是把所有的东西的创意好像都发挥出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单机版嘛。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整个结局会，视角会更开阔。
而且
其实它本体的单机有点像一代的故事没说完
啊，
然后继续这样，
继续延续。
对，然后这个 DLC 感觉就像二代真正的一个单机，
对，
真正属于它的一个单机。
而且它的难度来说就比本体那个就好很多了，比本体那个就
挑战度就更高了，
更高。对。它就是用不同武器，真的就是那个难度就完全不一样。
对啊，
对
对。
你不像本体的那个，其实就是让你
逼着你
花更长的时间去把它所有武器传通。
对，
对，我就做了这么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他也你也能看到他有，其实他同一关也能用不同的玩法，不是单一你只能这样过这样过，他也是可能有几种过法这样子的。
而且像那些大招啊，也是有起到一定的玩法的延展。
对，像喷射背包有一些就只为他设计的，有些关卡。
对。玩下来剧情从分散到后面整个线性一直在变化，不会完全腻的感觉，
是
挑战性就很足。
我觉得那个对我是蛮难的一个原因是有些武器我平时很少用的，当然他就只能用那个武器去通那一关，打的就蛮而且有个是踩那个球的那个大招那个嘛，
对，
哦，这个好
仓鼠球，
那个很难打，
你反复挑战还要扣钱了，
是啊，我扣到最后就没有
钱，有可能会玩到没钱的，
对啊，
我是玩到
没钱，就可以借钱，好像是可以借钱，
还有那个背包也是，有时候飞那个地方飞不过就掉下去了。
Splatoon 2今年真的看到现在最新数据也是 NS 上面目前销量算第一的，
日本每星期都前十名的，跑不掉的，
从来没有
过。日本地区是第一的，
没掉过榜。
这次大乱斗出来，可能大乱斗会变成第一也说不定。
今年年度是大乱斗第一啊，年度的销量全平台。
他全平台，因为他当时首周发售量都蛮大。
对，
不管是欧洲还是
首周，好像就200万了吧。
明年那个庆典好像说要结束了，是吧？
到七月吧，好像到六月还是七月吧。
所以说不定第三座可能又要来了。
第三座会不会还是在这个平台呢？
升级吗？
很难说，
可能在 VU 了。是。
A 梦，你的年度游戏是哪一个？
我的年度游戏是那个独立游戏吧，是那个《宪政之治》。
宪政之治，
这个是我玩过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 SLG。
在哪里能玩
？Switch 啊
，Switch 也有，Steam 也有，
对，
是很特别一个 SLG。
它讲什么？
它其实没什么剧情，就讲外星人入侵地球吧，然后就把它击退，比较像一个塔防类的游戏。就它的胜利。目标不是说杀多少个怪物这样子，而是防守五个回合。其实每一步都要经过一个大量的时间思考，而不是说你
随便走，
随便走，就因为你有可能走错一步，变化会很大咯。
其实我最喜欢它是可以把人家推开，
打完之后
他
往前推开。
他对他那个场景互动做得很好，
不同武器推的地方不一样吧？
对，像那个高射炮的话，会可以在中心。往四方推开，它有些怪是溺水就会死了，
打下去
就马上死了，对，
一开始其实吸引去玩的就是在那个机甲打怪，就有点像那个环太平洋的感觉。一开始我没玩之前也是以为就是跟普通的那种 SL 就一样，就是 一路上打剧情，然后就守护往下走，但其实玩起来不是的，它是保护一个城市，
对，有点像塔防，
然后你要保护住那些建筑，然后那些怪其实它不会首先选择打你，它会首先选择打那些城市或者攻击目标。有时候给你的任务就是你要保住重要的建筑，比如医院啊，比如说那些核弹的那些基地啊，保护住。然后因为它格数很小，好像是
八乘八
的，
对，
范围很小，所以你不需要大量的移动，你基本上一步就能到达它。
基本上一开局，然后就需要战斗了。
对，建筑它会挡住你的路的，所以路线封锁。
它地形在这个游戏是非常重要的。
对，敌人的攻击方式也很多变，周围那些建筑有些也会爆炸，然后有火车是吧？
对，它有一些火车，它每个回合都会往前移一格。对，有时候它会在那里挡住你，然后你要保护火车无伤，就
你还要完美。
对，你还要怎么去把它们移开啊，或者把它先搞死？它一共有八个组合，不过这是官方给你。配好的，当你通关一次之后，它可以自由组合。那时候就最好玩了，就是你可以搭配你自己觉得最强的一个搭配。 去通关、嗯。
但是你必须得一口气把所有的四个岛的任务全部都打完
啊！对，有点像那种肉鸽类的游戏，就是你那个电网只要消耗完了，嗯、游戏就结束，
就
只能重来，
从第一关来，
从第一关
开始。
对，中途它是自动保存，
而且它的每张图全部都是随机的。
好，买。
打完这才三十几块吧，而且内容很丰富，
真的很丰富。
他驾驶员有很多技能，
可以吗？唯一缺点没有中文。
嗯，而且这系统很特别，他敌人不是马上打你的，他只是做出一个攻击的预测。
他告诉你可以打到哪里，有条线在那里。
而且他最有趣的就是敌人是有攻击顺序的，就他可能是蜘蛛先打，然后你可以把另外一个敌人推到他打的那个攻击范围里面、嗯、然后他就按照那个顺序他可能会杀死自己人、
哦、对，他会打自己人的。
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游戏更像一个解谜或者推箱子游戏。
对，
这是有理由的。
跟传统的 SLG 好蛮不一样
蛮不一样，但是也是回合制玩法，就是我发现行动完再到敌方那种。
因为它规则不是很复杂，
嗯，而且它所有的武器怎么用它都有图解，但它有 GIF 图解，所以基本上没什么语言的障碍。
对，这个是蛮推荐的。那这个款游戏也不是拿了今年的最佳策略。
最佳策略，对、嗯、的确是蛮沉迷的一款游戏。
大猫你呢？
我今年玩的少，有 MS 上的Inside嘛，因为之前它最开始在 Steam 上出的时候应该。
对
对 ，Steam 后来有出了那个什么 iPad 啊、苹果版的那些。嗯，我是在苹果版先下了一个试玩。
嗯，
觉得那个氛围很特别嘛，然后就玩了一下，但是他在苹果那个操作很渣，就是我拿手机玩很难受。然后我看到那个 NS 上有，然后我就去买一个，然后价格就比苹果还有跟那个 Steam 都要贵很多，
大概100多吧。
啊，对，120的样子。然后那游戏不难，其实就是操作不难，但是就是各种死。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好，不是说这个玩的怎么样或者玩法做多新奇、
嗯、
反而是这个整体的游戏给你感觉很特别很不一样，玩到最后那个结局跟你想的也不太一样，因为它只有左往右跑，然后你一直想知道右边会怎么样，或就是那个最终你会是怎样的。等到你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这游戏升华了，你知道吗？它不再是那种单单像只有战斗，
它是有寓意，战争的寓意在里面。
有，它是一个类似反乌托邦的一个世界、
哦、
然后就各种什么控制、嗯、这种你从左往右，其实你能到达的那种位置其实比较少，就 左右嘛，但是那个纵深度没有，但是它那纵深一直在告诉你一些故事，就是那些人走路在不停的在经过那些背景，整个氛围下来又觉得蛮暗的，但最后当你通关的时候有一点暖暖的阳光下、啊嗯、那个就很不一样，
就那种感觉，
对对，
氛围的渲染。
对， 我就蛮喜欢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给这个吧，因为其他游戏都坑了。
重点是这个，
重点是这个，
重点是这个。
不过Inside这个游戏我还没玩过，但是那个他之前这个工作室之前出的那个《地狱边境》
啊，对，地狱边境，
那个小男孩那个
风格其实
小男孩的各种死法，
对，风格差不多。
小男孩
Inside 给感觉更灰暗一点，
会更灰暗一点。
嗯、对你，我第一次玩怎么那么暗的？
他的风格蛮接近，是不是Inside他整个场景感会更加
都是黑的，
会更加大一点，不是他场景立体感会更加重深一
点。那个地狱边境是稍微平一点的，
对对，他就完全
就像类似剪影的那种
二 D 剪影，对。
但是那个Inside是不会的，它虽然
有重深的感觉在里
面。Inside是虽然是你在平面上走嘛，但是你会有个重深感，对，那远处会在不停的告诉你现在做什么，
而且它背景那种表现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被追赶的那种紧张的感觉是还蛮刺激的，
一千种死法，
很容易死。
我在那玩的时候，老婆说怎么拼命在折磨这个小孩。
江野你呢？
难度游戏吧，我觉得游戏玩的最主要要开心嘛。
嗯，
所以现在为什么天天在玩是什么？玩的最开心就大乱斗啊。怎么说，其实大乱斗以前从 N64 到现在我都有玩，不过以前不深入，都是有朋友来了我们一起
就打几局，
对，就打几局、嗯、但你知道基本上可能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只有一两次机会，所以没有深入、
哦、而且以前的网不好，
对，以前 V 版的时候大乱斗差的时候我们连过一起网，卡的像 PPT 的，
就以前只能够面连的，
只能面连的，而且面连机会真的太少了。
对，那你像我们现在其实也
是国内的特例，
对，一两个星期可能才能够连一次。
对，然后一直深入不了，但这期因为老袁也说过在上海有个服务器吧， 这个是不是真的玩不清楚，但这个联网真的好了很多，
但是实际真的好很多，
对，
是
哦，
但是面连给你卡
面连人家一台电视就够了，
对啊，
面连卡成 PPT 了，
面连就一台机玩了，
是啊，
因为网络好，你就可以天天跟朋友去偶尔打一两局啊什么，你就可以慢慢去研究了，我一研究一深入研究，就发现这个游戏是越玩越好玩的，而且它细节非常
非常
多，不要说那些那么多的角色，留意一下场景，每个场景都很多细节，就比如说什么马里奥场景，有些水管它能进去，有些不能进去，我还没留意过为什么有些不能进去，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不能进去的你要放大靠近看，它有些网在隔着你，那些不能进去，这些细节都做了，
这样
对，然后我还看了一篇，就说了什么林克抓人的时候，他抓男角色就抓他衣领，要抓女的就抓手臂，他这些细节全部都抓上去了。
哎，是不是有个角色不管是男女都抓胸？
好像抓了三五十了，这样吧，穿了装甲。
那可能真的，他的乐趣点就在于多人模式，
主要是因为多人方便，所以你就大家一起玩，你就要研究了，一研究你就越研究越多东西。
我觉得不一定是线上玩，其实线下像刚才我们玩都
也很开心啊。
我记得这款游戏在发售前啊，就 A 梦也好啊，包括豪爷也好，有跟我说过其实玩不太懂这个游戏，一直以来都不太能够理解这个游戏的一个乐趣所在。
嗯，因为可能一般人对于传统，我不是说传统嘛，对于格斗游戏的理解就是连招不打得爽嘛。
嗯，
那这个大乱斗不一定有，因为它很多招都不是真正可以连起来的，
嗯，
都是很容易连
断的。
对，
就玩攻防，
对，玩攻防跟心理战，
对，
就这些格斗游戏的要素它还是有的，
哦，
只不过它操作的深度会高一点嘛，
就变化性，
对，那个自由度比较高。比如说你在空中可以二段，二段以后还可以一个回避，然后你落点啊的控制啊就很重要，
嗯，
你如果不会做这个事情的话，就可能会一直在空中
吊打
吊打，对，
他每一局都有统计你在地面的时间跟在空中的时间你可以看他打完一局有时候怎么地面的时间只有十几秒，空中时间就三分钟
对，他都有统计。
这一次的角色也是历代
对全员参战，
这个是不是也是让这一次的整个乐趣上升？
对，其实以前玩不懂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各个角色都差不多，是吧？反正发招出招表是一样的。
对，以前主要是想着怎么不要掉下去，所以基本上都会玩会飞的，什么卡比啊，什么光之神框，反正有翅膀会飞的，你会优先选它，被人打到外面我可以飞回来。
嗯，
但是现在你深入玩，你发现如果卡比你飞得太慢了，
他是平，
你飞到一半，人家在板边把你一脚踢回去，
他是调过平衡了。
对，
调过平衡，
没那么赖了，他已经。
卡比不是一直以来都很强吗？
毕竟是樱井的亲儿子，
亲儿子，你看谁都跑，
而且是这次的主角。
但是这一次不是说排名，你要排
零啊，零说的排名，
零那个卡比的排名被排在很后面，
最后倒数的，
跟那个小麦克一起都垫底。那当时看到，小麦克为什么排名会这么垫底？那不是很强吗？
小麦克的魁抢太烂了，基本上被人打飞了，回不来了。
高手之中就是在板边打的啦。
在榜边还有在那个平台下面
我就看过林的其中一个视频，他是用喷射吧，
嗯，
他是用章鱼来打小麦克的，
对，
他就一穿三，就一他 一穿三百分之零，
嗯，
百分之零一点都没受伤就把人家三条命杀了，就把小麦克他基本上杀法就是先把他打飞了，再然后在板边追击两遍，小麦克永远回不来，
因为他没有很好的一个回转机。
对啊，他空中又没有反击，
而且他重量也算是重的吧，嗯，
重量就没研究过，
所以他回来就很困难。
但他有一招 KO 技，
我就叫库巴是最重的。
嗯，
好吧，你们说什么都没听。我记得当时 M 还说我这游戏绝对不买。
没有，因为我每一座都有玩，但是也是跟之前可能有一些传统思维限制吧，就觉得这个游戏我应该很难玩出它的乐趣。不过通过这次它有一个官方的大型教学模式，一路玩下来之后就突然开窍了，突然玩懂了感觉。
24小时是通关
命环
了，
如果要打
传
清的话可能要32小时，
30左右。
嗯，
哦，你是没有清完了是吧？
我把它清完了，
清完了
，清完了，
我也清完，
三十
小时左右
了。是啊，清完了，32小时差不多。 然后它其实里面很多教学了。
我记得当时你在什么时候是那个直面会看完之后，这游戏可以不买
了。刚刚看到系统介绍是
觉得好复杂，
觉得好复杂，很讨厌那种御神那种方式，就好像搞了很复杂的样子。实际玩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还好。
有时候会很期待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命魂
啊？
对，这是命魂，也是很重要的。
对，这是一个动力
彩蛋，彩蛋呢，
百科全书
还有限定的，这几天的记得了。
话说我的食人花还没有领完。
你领了还不能玩
了，领了还没有解锁、啊，
还没有，还
没
解
锁，
不是直接领了直接开了，
没有
没有，他还没做好，
那
先给你卖了是吧？
我是只买了，
直接买了豪华版了，
买了普通版的，但是我现在改光可能会
买数字，
会买一个那个，对，可能会买双版本吧，
才一万一、啊，
双版本，
就是买
我卡在
个数字版嘛，
我卡在不会卖的，
你知道我那卡带买贵了，你知道吗？
你买多少钱？
买
四
香港版。
我买四百多，
我豪华版也才四百多。
不是，我买日版，日版不知道为什么贵那么多，因为平时买一个370嘛，我买
这个游戏本来就贵。
嗯，
对，
这个游戏还可以玩好长时间，这应该算作是《斯巴达冲二》之后第二个。
因为这种竞技类游戏肯定是无限吧，这个
爆点比较大
的。对，
比如街霸我都偶尔玩了、
而且你看他那个 DLC， 第一个就扔了个 P5 出来，你就很期待他后面四个是什么东西。
第二个 DQ11
那个史莱姆王，
金属史莱姆王，
金属史莱姆，
不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还没有公布那些角色？
没有，就公布了一个，
就是 P5 嘛，
一共三个是吧？
周卡就有个五个，一共五个，
五个，
对，应该是公布
分开买还是一起买？
你可以
一起分开
吧，
就
一
起啊。
对，
还有些是 V 的衣服。
其实我挺想买那个，就是实体卡，那卡是那个，它的
章鱼那个一样。
对对对，但是它那个卡是那个，就是大乱斗那封信
哦，
样子，那图案是那个信，
被 Joker 偷了那。
对，差不多就是那个信封，就是那个
信封嘛，有个章。
对对对，通知你参战那个卡，我就所以，我一直在想，
哦，
想搞一个那个，
赶紧买。顺便带一个，
买！
我心目中的今年的年度最佳游戏《异度神剑二》的那个 DLC，
那黄金国，
对，黄金国一啦。感觉这一次的这个它的这个 DLC 啊，第一个就是我玩起来，我觉得好像画面好了
啊，对啊，战机应该好了，他用了个新引擎来做，
感觉好像优化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门槛。感觉下降了，就是他战斗没有像以前那么复杂，可能因为我玩了正片之后再去玩，他会觉得他整个简化了，规则也变得比较简单。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地图系统跟任务系统也变得很清晰。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了那个抽卡系统，你就全部都很简单。
哎，对，有可能是这样子，就觉得就
抽卡
乐趣很纯粹，玩起来很纯粹，
真正的一种一条线下去的一种真正的 RPG 一条线下，
可以不玩本体吗？
对，
可以不玩本体，
直接玩，
那我可以开坑。
可以啊，
单纯买
可以只买一辆，还有实体版，
对
啊。可能有一个原因吧，就是本体的主角就是那个
雷克斯
，我不太喜欢雷克斯这个角色。到了 DLC 黄金国伊拉里面，就是劳拉做主角之后，就劳拉的主角会比较像一个真主角
，
就是那种各方面就是都是比较聪明，然后又比较正直的一个，就我觉得人稍微
那不是雷克斯更传统吗？更黄道吗？
雷克斯会让我感觉就是，哎呀，
中二是吧？
就
想说中
二，中二，对，就尤其是那个还有大家的，
其实
真的整个形象崩了。
我算玛利亚，
然后
还有大家，
应该说就是。初代修尔克的形象做得太好，到二代的时候雷克斯的角色会让我产生有一些落差。
是啊，
反正我觉得劳拉的形象更好。然后有的人就是会说他那个人和力量做足多少个支线任务才能够往下走
主线，
但其实他的支线任务比起正片的支线任务做得也要更好，就他支线是真的是有在为主线在做服务的，他不是完全是那种离散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最终战，最终战役我觉得无论是规模也好，还是氛围的渲染也好，还是战斗的激烈程度好，都比正片
好。
比本片
肯定啊，因为你都不是玩到结局。如果是正片主角死了，那就是神作了。然后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有可能，因为它的结局已经是注定是悲剧结局了，
啊、
所以就完了之后会让我觉得没有那么。觉得这样子
更震撼，
讲故事会更，但是它的整个剧情内容你基本上知道是在讲什么，也没有太复杂。
对，
但是整个表现下来就感觉舒服，整套系统包括有很多关系，因为它这个图也很少，地图也很少， 人物也不多，
嗯，对，
支线任务也不多，剧情也不长，就大概20个小时流程吧，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DLC 是今年玩的，我个人感觉心目中最佳吧。所以说今我之前跟 Kira 在说，就是今年最佳就两个 DLC。
对啊，今年
就
老任来说，
老任来说，
今年出的最好的反而是两个 DLC。哦，当然还有那个大乱斗也是
天下第一。
嗯，
对
这个主要是直面会开太多了吧。
一个又一个，哎，
可能
从一三开始，
单战已经成为一个梗，
就国内的玩家可能对于大乱斗的那种感受那么深。
其实我感觉国内今年对老人感受最深还是 LOL。 我身边很多不玩游戏机的人都在问我，当时他说，哎，这个是不是你平时在玩的游戏机里面的，我说对啊，他说，哎，怎么要怎么玩，我要买什么，
对啊，拉博
都很多人这样问，就不玩游戏那一批的人
就是轻度的那种。
拉博都上新闻，
上新闻了，对。
对，然后排第二就是
国产黑科技
，而且他现在好像出了三套了吧？
出了三套，
对。
他后面两套都没什么宣传，
最后一套比较好。
后面那套，
而且他也开始加了那些与现在那些游戏联动马车啊、Demo 那种，联动的那种玩法。
Demo 那个我试过。
怎么样，
有点难受。他原来的钢琴手感非常好的，然后接上那个音游来玩，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就软绵绵的玩起来。
嗯，明白。
这个应该是游戏优化的问题吧。
第三个其实可以买了，
正好玩。第三个是
海陆空吗？
对对对，
那个海陆空的，
那可以买来玩一玩。
就看，就其实你看他当时看到那个宣传视频，就觉得比前面两个乐趣多。
他冒险模式有很多解谜要素的，第一弹可能说都是创造型的，可能会好一点。
非常小型，
对。然后第二弹机器人那一弹，其实本来他要把内容游戏做得够好玩，但是因为他游戏做得一般，所以他第二弹其实卖得最差的。所以第三弹可能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内容又重新的有去丰富了一下，所以整个内容玩起来更加充实一点。第一套就比较像在创作像钢琴啊，对，试验型的东西，
玩玩具的，
玩玩小玩具那种。但其实到第三套，我觉得就比较适合更多的那种深度玩家去体验。
对，有挑战的，其实蛮难的，有几个
你要去挑战，全部要挑战最好的，包括开飞机啊、
开车也是，
啊，车啊也都很多很多都要去稍微的玩一玩的。
而且它有时间限制，有时候你不没到那个过不去了，你时间到你就没办法，你看到了也没有用的。
那可以买啊，就是不是准备有港版中文呢，啊？
好像是
说有，
是要
说
要中
文，
等出中文可以考虑。
应该会有更新吧，它不一定说非得。
哎，
做那个吧，
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你还是留着，先别卖，
没有，现在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了。
我错过了最佳时机。
那就是刚刚已经大家都讲了一个，就是心目中的一个年度最佳游戏。那大家2018年有没有什么游戏的一些生活感受，或者买了什么游戏啊，玩了多少啊，通了多少，坑了多少啊？啊，我们就来个个人的小总结呗。
买了游戏了，数一下，
数不清了，
数不清，现在都怎样数得清呢？一个是怪猎啦，一个是八方旅人啦，同时还有那个一度 DLC 啦，然后去皮啦，就是为玩家着想的一个游戏，然后还有大乱斗啦。应该差不多这些吧，所以没好像没买。
战神
也有买，对，战神
你的战神盘还在我这里呢。
对啊，战神盘在你这里，你玩的怎么样啊？年度游戏我都借给你，你看我对你多好。你看，
我就玩了个开头，
一通了
啊，
肯定通了，
通了肯定通了，不通怎么借给他？
接刘强不
对啊，不长的，而且很多，我感觉他战神其实真的改革其实还挺好的，感觉就不是一路 AAA 过去啊，不像以前。那现在很多有什么很多小故事或者什么让你了解
他是圈圈圈，
对，
你这个认屯。
还有是波老师跟我说 AA 就行了，玩游戏啊，给他那种
他的游戏就是九天，
对啊，给他污染掉了，
污染 AA。污染 AA 就是江野发明，
我的 DQ 污
染 AA。 中古游戏你应该买了不少啦。
中古啊，
数不清了。
Mother 2，
嗯，
激战 J，
嗯，
狂太一，
嗯，
然后半熟二还没找到一个核心水的，就价格还有那个成色方面，然后还有那个半熟英雄，
嗯，
还有那个 FC 那个摩托车，
嗯，
也差不多这些了吧。
哦，还有挖民
，
还有昨天晚上
对
跟我说那个北海道连续杀人事件，
对啊，
就是枯井雄二的悬疑故事三部曲，
对啊，
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曲 FC 上面的，
啊，
然后他昨天跟我说，然后我截个图给他，
他就
380多，然后他就
买了，
380就
没办法，成色
他就买了，
都说上次在日本看到一个罗卡成色很渣的，都要4000多yen那里，你怎么买？你300多肯定买，
我就不用买，
肯定买了，
据说是很好评价，
挺好的，
你不是玩了吗？
完了，其实他音乐做的挺好，那种他虽然是一张图片，但是他后面那种，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沙滩，他后面也会配那种海浪的声音给你配出来的，
哦，
很用心的那种。
其实这款游戏就是我们当时会聊着聊起来，因为之前那个 Fly High World， 他说宣布一月份要出一款那个叫做什么，就是
虚假的黑珍珠。
对，虚假的黑珍珠。
他那个人设也是和北海道那个一样的，是
同一个人设，
荒井清河。
嗯，
对。
伊势志摩的神秘事件的虚假的黑珍珠，那个画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手冢治虫的感觉，
嗯，
但是这种主要就看它剧情。
我看的虽然第一句我就在后面问的，有中文吗？
据我们观察，它不仅没中文，而且它还是全部都是
假名
，
他看了一下他当时那个直播，那个黄社长就说，因为要有那个 FC 的味道，所以就那个中文也不做了。
其实之前这部款游戏最早公布的是有 3DS 版的，但是
对，在 TGS， 它 TGS 已经有试玩了，当时
有 3DS，
有 3DS 版的试玩，
不知道为什么取消。
对，
这么小的游戏都取消，
不知道。
不过它这个游戏如果没出中文，只出假名版，那估计卖的也就那样了。除非它剧情很牛逼啊，那有可能会成为口碑比较爆的，然后
对，因为你指出假名，它其实成年人读起来也很辛苦。
对啊，
对他日本人来说
是很痛苦的。
嗯，对。
但是我看他当时他在直播，在推上直播那些很多评论，就是看那些就说他因为他试完了他很多准备发售了一堆游戏，然后很多人都说就等看他等他这个看他这个，因为他后面就演示了他们的游戏的试完嘛。
嗯，
对啊。
那你今年坑了多少游戏啊？
今年坑了多少游戏啊？
多吗？
我有坑游戏，没什么想。
八方我记得你坑了。
八方坑了，八方没有办法，剧情太什么了。这就它玩法和音乐还有画面其实挺好的，
嗯，
特别画面的话，你看对河边的那水的波浪做得很好，我觉得。
那剧情，
剧情太就这种多视角的那种叙述方式可能
不太适合，
就统合不起来，你觉得？
很散
就一回事，就觉得
他最后没有通。
对，故事平平无奇，觉得很平淡的一个故事。
不过据说他的暗线故事很好，
暗线好像是，但是我坑了嘛，所以没感受到他的暗线。
你坑的也打了好像70多个小时了，
有吗？好像是吧，好像是吧，因为我把那些职业都全部打出来，为了当时，
嗯，
把职业全部打出来，然后把那技能全部开了。中古来说，就是那个就看了一下那个半熟英雄，其实他那种游戏表现也挺有趣的，
嗯，
就是也是
很恶搞那个游戏，
很恶搞的，就是他那种过场就不是一般，他就一个舞台剧的形式，
嗯，
你知道不？主角在上面演戏，然后下面一堆观众在看，
嗯，
然后过完场之后就一种就策略性那种游戏类型来的，还是反正他的过场表现形式挺有趣的，
有点像纸片马里奥，纸片马里奥也是一个舞台战斗
的，对，挺搞笑的，
下面有观众，
还有个对三 D 的，
对，嗯，对，半熟英雄对三 D，
对，很好玩的，
很好玩，
那好像 P 图了是吧？
嗯 ，PS
啊，今天还玩了妈的一二，
还差三呢，
三，
这个拿着。
这个是
二，我有了，我要一，那我拿一，
一你不是买了吗？
一没买，买了二。
树皮那里有一盘，不买，
不买。你说送我就要，送我。
树皮要被你们掏空
了。一不是买了吗？那个是谁拿个一插到我机器上的？我记得还有个存档的，
波波吧。
然后在那个迷宫那里走啊，然后就
拿，当时拿二。
不是一吗？
不是，
四个字七人是二代，
二代最后的那个，
那个
我记得一开局就被秒了，
嗯，
精神分裂，变态后面。
总结一下呗，你今年
很平淡，今年游戏很平淡啊，没什么，对啊，很平淡，
没什么让你很惊喜的是吧？
倒没有，真的没什么特别 特别印象深。
老游戏反而会让你印象深刻。
对，重新玩了一遍逆转三，还是那种感觉。反正你已经
定了豪华版了。
反正卡表豪华版已经定了，在官网定了。
赶紧补吧，补。
补
完逆转三，你就觉得大力二是
马奇大力二。老师跟我说，
你怎么说那么快？你我都没说完。
老师什么跟我说什么大力转派出续作的吗？什么出复刻 HD 版？
他不是垃圾，他是系列最差。
最差数不上大力了，四五六都还没说话。
M，
今年买的游戏不多，可能15款都没有吧。
嗯、
我好像买了那个《星之卡比》了，
嗯，
《蔚蓝》了。这为什么《星之卡比》这么搞笑？蛮好玩的，我把它白金了，
白金，
十个小时把它白金了。按照真田顺义的说法，现在人工作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少，打游戏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看，这种游戏就挺好的。
年度的，
年度
最佳，
年度最佳是《卡比》，不是他后面更新了很多 DLC 啊，
但都是角色。
更新了最新的 DLC 很难的。
反正你之前给我那个，我就打了几个大关，真的，一直按 A，
一个 A 过去，
不 A 都可以，你一直飘着也行，队友帮你打完了。
不过他虽然出了这种 DLC， 但是可能你们对他印象已经是那种不太好吧，印象不太好，
已经定型了吧，
定型了也可能。也不会去尝试它了。
我就记得就首发那一天、嗯，我们一起四个人在玩了，
玩那个里面的那个多人是吧？
对对对，我们先玩主线的，先玩主线，然后玩着玩着就后面又有朋友过来说，我们就
给你玩了，你要玩吗？
所以他本来单人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就他本体啊，
主要是
然后四个人就。
四个人
就是碾压了，
一在走路，后面都是拖着的，走慢点都把你拖过去。
我当时都是直接在下飞在上面，他们
在上面
打，直接飞，你们在下面在打。
不过他还是有几个聚会小游戏还是可以的，
是可以，但是数量不多，然后也不是说特别。
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反而是太古达人的那个多人模式了。
啊，太古的多人非常好玩，
是
就是节奏天国的多人，
对，节奏有点像节奏。
那个非常好玩，
马驹也有啊，也有个像节奏天国的，那挺好玩的。
泰国应该所有的节奏型，还可以左右手用体感，
嗯，
很爽那个。
然后我刚刚说到哪里啊？买空洞骑士，还有买了马驹啊，这个你们也肯定没话说了。还有
也是递手柄的游戏，
递手柄
要玩吗？
就是国庆后，然后他们来我家，然后轮少跟不是是去江爷家，轮少跟 YB 两个、
啊，他们两个
其他人在玩别的，就看他们两人在那里玩，没人想
他，没人理他。
没有，其实你们是没有玩过以前的马驹系列？
有啊，
就
他
没有江爷肯定有玩过，我是说你们。
我没
有，
我没有
、那可能是对这种就四人这种小游戏不太感冒，是吧？
也不是感冒，就玩下来觉得
就很尴尬，
就
是
不好。
其实
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系列以前的作品挺好的。
我玩了那个 V 派对，我的也是这种大部分，但我觉得 V 派对那个会更好一点。
V 派对非常好。
对啊，我觉得是比较，因为他的那个。
一般的 A 梦都不跟我玩了，一般的。
他人又有 bug 的。他遥控骰子，他人又。
就玩到后面都还有那种就是逆转的可能。
没有的啦，逆转不了我的。
啊，对。对，其实马趴这一座，
马趴
真的
不能逆转了。
对，他加了一个系统，就是那个同伴摇骰子那个。有点，
而且一点都
不太
平
衡，一点都不平
衡，
对，对，太不平衡了。
而且那个金水管出现也不平衡。
是啊，
有时候突然间把那领先的人旁边又多了个金水。
对，而且你在商店买了、啊、不一定有，有些人又有，
又被人买光了。
对，然后就最后就是看谁能去到商店。
最搞笑就是你本来人家遥遥领先的那一个人，电脑还要给些奖励给他，还要送
有概率给他。
对啊，还要送道具给他，让他更加领先。
对，
后面怎么追？
对，有可能的，就是他们不是说直接给弱者的，就是有可能领先那个人，他还拿到了更好的道具。
他有个预测嘛，他说预测谁会拿冠军，然后就给个道具给他。
对，
然后一般都是领先那个人，你落后那个就在后面看着什么都没有。 永远、哦、永远追不了，
感觉是马车，你在跑第一名还给你一个蓝龟，
好像没遇到过，好像没遇到过，我
没有，你是跑第一名给你个炮弹，
那自己砸自己，
我就没见过第一名，
没有，是之前说的那个第十一名向后扔，向十二名扔龟，不知道他什么心态，那个笑死我，
劝退，跟他想劝退。
然后就还买了现证，这个刚刚说了、哦、然后买了分手
厨
房啊、哦、对这个
通了是吧、
这个、通了挺好玩的，
嗯，
然后就还有买了个路易鬼屋一吧、嗯、大乱斗，就没其他游戏了、嗯、其他都是旧游戏、嗯、没坑通了通了通了
厉害，
对，而且这个游戏当年来说也做得不错了、嗯、就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跟场景互动那个概念了、
嗯、
虽然做的没有二那么丰富，
嗯，
不过他的鬼魂是比二要丰富的
哦，
而且 每个鬼魂都有一段小故事，
一代很好玩、啊、
对，一代很好玩的、
嗯、
我二代反而坑了，
嗯
二代很好玩，
二代后面重复太多了，
二代就是那个任务制有点烦，
对，像完美收集那个我烦，我是没有，
你就在不停的所有按键都在按所有角落扫一扫，
对，就 每个地方就扫一遍，
你完全没有解谜这个概念了、嗯、你去到一个空间你就扫一圈就走，
嗯，不过一代的规模就会小小一些，就它只有一个鬼屋、
嗯、
就全程都是在里面发生、嗯、
其实二代是第一个鬼屋是蛮惊艳的，
对，第一个很惊艳，后面你就
感
觉都一样了，
有点疲惫了、啊、而且它每一场蛮时长蛮长，
嗯，
就是你在掌机上玩大概就要40分钟一场，
然后一代的流程也不是很长，也是跟真田玩真田的一个游戏概念
理念，
大概十个小时左右就通了，
已经不做宝可梦了，
对
了最后一座
没有，所以真田就放飞自我了嘛，各种言论
然后我还把之前没有打完的那个奥日森林打完了，在这个、
啊、神装
在这个神奇的掌机上、
哎、PDG 是吧，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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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 是那个什么国民生产总
值，
这一段可能会剪掉，
这个 Winger 这台国产
掌
机
主战电脑，
掌上电脑，
它在日本很红的，比赛的论坛，国外超级捧，
油管有很多人去做这个。
今年你看，江野跟 A 梦是众筹收的，
对啊，
然后
众筹去买
，Kira 也买，
受不了我们的长期轰炸，
长期在这里骚扰我，那、啊、算了，我买一个，你不要吵你们这样，我就买了这样。
我还记得我众筹完，然后我就安利 A 梦买 ，A 梦说观察，然后好像他有一次拿了一张优惠券，好像减了10块钱了。
没有，我本来说这台机器。我买就是江爷买了以后让我玩一下，好玩我就买，
嗯，
然后我就怕我自己买了以后觉得不会卖了，
你初代
我本来是打算我买了然后再玩一下它的、
啊、
然后觉得它不好我就把它退了、
啊、
结果我他妈买了就不想卖了
你不是买了初代吗，之前 Win1 的时候、
哦、初代我卖了，
那个发热太严重
了，那个发热太严重了，
这一步你们好像买了之后就基本上就
还可以、
啊、爱不释手啊，
就做什么
事情、
啊、都
开心，
有工作也行游戏也行
能上网的
可以啊，
就
电脑，
就
电
脑
掌、
啊、
上电脑，
掌上电脑
我用来写代码的，你说呢，
哇厉害哎，能拿来画图
可以啊，可以开 Flash 啊，
对啊，可以开 CAD 啊，
等一下重点不是奥运森林怎么变成 GDP 了、
啊、奥运神作
是神作，是一个现在玩下去就感觉是偏一个平台跳跃类吧，
就是平台跳跃，
对，就是平台跳跃、嗯、
我想到这个游戏我就坑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看你跳不上去啊，
不是跳不上去啊，他妈我当时换了手柄在弄是我第一关通了我没有全收集，然后过了第二关，然后我同事跟我说啊，你不知道你过关之后就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对这是最坑的一方，他通关了以后整个档都不能读，
第一关是山洞版
直接就
是
一个完成、
啊、里面没有手机
玩，
没有，因为
百分比都没有显示的，
按常理来说你这种是应该能回去再收集一遍、啊、
对，而且它也是那种探索类的，它本来是可以走回头路的嘛，
对、啊、
但是它这个设计是不太好，
你第一关没过完你就可以回头，
我
过
了、嗯、
过了
就
没了，
过了然后打第二关，我说我说我要完美晚点吧，我说那个
你想回山洞没啊，
然后他说
他有些是永久变的了，
对，他说你过了就没了啊，那我就坑了 我就觉得我要是打你要第一遍打赢多痛苦，因为我当时用那个键盘打好难打，我就后来
买个Xbox手柄啊，
对，后来换手柄啊。
建议重拾一下，因为也是十小时左右的，
真的好玩
的游戏，不会太花的时间，而且挺好。
那个水关卡，
嗯，
有没有移植啊？
移植啊，我也想
微软独
占，现在还是，虽然是一个独立游戏，
准备出二代了。
哎，不是已经出了吗？
没有没有。
哦，是说有宣传了。
对。
然后我今年还补了那个《银河战士》Prime
亚马
系列，对。然后这个游戏算是我，就刚刚已经说了，联动游戏是限制嘛。然后这如果说印象最深就是这个游戏了，因为它是《银河战士》第一部3D化的作品。
嗯。
然后我觉得它地位就相当于《十之敌》。
这么高水平、啊？
对对对，水平真的非常高。
就是一二三座嘛。
对，三部曲。
哦。
都做得很好。
你的机子我带走了。
买啊！
啊，买什么？这么多，你们三个都有是吧？
再买一台，
对，把它打通以后，马上
就
补了这三部曲的一个正版了。这游戏它是2D《银河战士》转型3D 的一个成熟的案例，我觉得，
嗯，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射击游戏，它其实是那种一个对迷宫大型的一个相敌的一个探索游戏，就是也是要解锁能力，去到一些新的区域那种。
听你这么说，感觉确实有点塞尔达的感觉。
对，其实就是跟塞尔达差不多。
对、啊、差不多，你就
女版
给你感觉就是
女版。塞尔达
整个
什么鬼？
里面
塞尔达不是女的吗？
好吧，
塞尔达
再叫我一遍塞尔达，是吧？
塞尔达
女版，
女版
林克。对，这游戏真的非常好，探索成分非常高，我觉得。
我记得当年他首发的时候，那些杂志每周都在说，就每周都在说那画面怎么屌怎么牛。记忆最深刻就是他戴个头盔嘛，就说什么水雾效果啊什么，反正所有效果都说说
的
很牛，
真的做的很牛。NGC 上一个画面标杆的游戏来的，
但是你听你说的内核就很老任了。
内核很老任，而且很难度也蛮大的，
就是迷路。
对，一开始可能就是迷路会劝退。
我印象最深刻两个迷路的游戏，一个就是它，另外一个就是光环一。
因为地图不是很直观，是那种3D 地图。
是啊。
就有纵深的，然后你看真的是很不直观，有时候你会转几下，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方向。
而且是第一人称。
对，第一人称。
我为了不迷路，我就变成球在那滚。变成球你就有好看一点。
对。看那个点子。
我就变成球就第三
人称了嘛。
第三人称你就看场景就容易认路。
比较大了。
第一人称你很容易迷啊，你看这边跟看这边一模一样的。
嗯。
不过这系列三部曲之后就也没有说沉寂好久。
有
中间有一些作品，像NDS 那个初恋，
另一个，
嗯，还另一个 M，
对啊，
还有另一个，另一个是外传的
V 的另一个忍龙，忍龙制作组那个。
对，
你说了那么久，那第四代就是那个 logo 的。
然后中、
啊、
中途还有一个黑历史，
黑历史，
那个联合联邦，
那个上电视上那个。
其实我玩了一下，觉得那一座也
还可以啊，
还可以的。主打多人联机嘛，
挺好玩的，
嗯，很好玩的。
没有萨姆斯的，
但是对，因为系列的玩家太硬核了，然后就对这个系列怨念也很深，沉寂的比较久嘛，然后你突然搞出这么一个玩意，就直接炸了这个事情。
其实 NDS 版本很好啊，做的，
对 NDS 也挺好，
画面很牛啊，
而且它标题也挂着 Prime， 就是用下屏然后模拟出那种鼠标设计的，
送了个几套，你买了游戏送个几套给你套在弹幕机上面。
哦。
然后就磨着下屏，就当成肉摇杆，很舒服。那个
初恋吗？
啊、对，初恋，
对，
肯定是初恋。
那那个 logo 就是
啊，对。然后最期待的一个游戏了，希望它，我觉得它不一定是2019年推出吧。那个 logo 是，
我觉得呢，
它能播一个片，
那
个
应该播片的。
不，我觉得如果他们要发的话，那年初的就一二月份的直面会就一定会有播片。如果没有，那就2019年就想都别想了。
哦，也就是我们要把前面那个三个玩一下再玩一下。
最好玩
一下，
对，
它跟横版的那些有没有联
系？其实蛮像的，
联系大不大
？Prime 一是很像那个SFC 那个超音的，像《熔岩》里面的音乐跟超音是一模一样的，直接沿用的，而且它的地图设计也有点
像。故事有没有联动？
故事没联系 ，Prime 是另外一个故事来
的，
对。总结今年就是都是在玩一些老游戏吧，还有一些独立游戏。
嗯，
然后对老任的话的确也是比较平淡， 可能是2017年的那个游戏太重磅了，像玛利亚啊、荒野啊，就贼啊那些都太重磅，异度啊那些，然后就没有对比，没有伤害，这一点的确是有点平淡，然后就期待明年喽。
大猫，
哇，今天坑了很多，
买了多少？
都是100款，
毛线，
没
有，今天买的也少，因为以前买游戏就是一出就买，现在是一看时间也不够，那我就也不买这些，应该就买了十来个而已。
比我多啊，
比我也多，我买就是神器啊，
你不是有15个吗？
你像什么大金刚啊、大神啊，然后什么
大神你也买了？
买了，
对，大神我也买了，
我也买了。
然后说什么鬼屋啊、空洞啊、什么我的世界我都买了，然后呢，都坑了。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没有坑的概念，
你有没有坑的概念？
就是之前跟你们玩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开过了，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世界连机一起玩是很好玩的，
是啊，但经常是我对不上时间，他们在玩我都在加班嘛。
就是第一对不上时间，第二其他游戏太多了，
对，
对，
然后就是凑不了时间。
我的世界要很静下心来，然后自己要定自己的目标，
就
要建什么东西，
就一群人定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来做，那就会很好玩。
没有，我们就在那里挖矿，挖了一段，挖了一天，
挖了一晚，
挖了两晚了，
两
个晚上。
对，
你不知道那矿洞挖的多深的，
挖的很深吗？
挖的很深的那个洞，走出去都要几分钟，而且里面还会迷路的。
然后好像就没有，后来买的都是什么老游戏，老游戏买的比较多，我塞尔达快收完了。那就差几个
PC 一的三部曲，
那个不算，那不是，
不是 PC 一的吧？
不是 PC 一吗？
不是
CDI，CDI
对吧？
又说这个，
他不是。我把几个比较难收的都收了，就是几个比较常见没看到好的，然后就没买。其他通的光之子，
光之子，
因为以前在 PSV 上玩通的，然后最近他不是出 MS 嘛，
就重新玩了一下，
重新玩
是吧？
还可以啊，这个游戏，
因为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就是在地上玩的，然后每天这样玩一下，来回再玩一下，然后很快就通了。之后就是什么蘑菇队长，就不太耗时间的那个基本上都通，其他的那个没时间玩，然后就都坑了。
哎，蘑菇那个新增的那个关卡，有多少？
那几个没拿满啊，没拿满啊，它不是可以满的。
新增的关卡不就是三关吗？
就
奥赛的关
卡。但它不是把它原版的那个关卡也删了吗？
啊，是啊，原版三关关了，
又删了，就把它替换而已，
对
吧？但那三关我觉得制作的也不错，
也不错哦，
就
新的，
比较相挺。
我觉得
就奥德赛
主题
的，
它有没有以前那个阿米堡的那个彩蛋呢？以前就扫一扫马赛克嘛，扫阿米堡，然后扫
捉迷藏。
有，它是
每关多一个马赛克。
它不用
扫了，直接
不用扫
了。
它现在直接在那个开地，你开图它就有。
哦，
你可以找。
以前 VU 这个每关你去扫一下阿米堡，然后就找那个
巴比特版的蘑菇队长嘛。
对，
你只要找到它，
你得找路易，有个绿色的马赛克站在那里。
应该是替换成了。蘑菇队长，
他全都是蘑菇队长。
对，那今年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游戏体验或者感受之类的？
印象深刻啊！我现在连游戏时间都这么少，
那也是一种体验。
我这体验不好，不要这样。我
刚刚当然都已经被打飞了。
是人看你们，你们的人都全了，我还没有。
对，
我是看到圣诞，我就去捞了一个，不然我也比较后年才买。当时看时间不够，也是最近几天在那玩。今天总结就是游戏买的多，但是都坑了，你知道吗？比去年爽多了。去年我塞尔达都300多小时，而且当时还一段时间就天天在那打。
你那不是有一段时间换工作吗？
是啊，那就很爽啊。
哦，对啊，换工作就很爽，
就空档期你换，你那段时间天天在玩。
是的，我早上
我现在也算有空档期。
今天买的游戏数不清啊，
数不清了，
没什么仔细算，其实
土豪都是放在最后说的。
没有，其实是你有基本上属于大作的都买了吧，然后有些4399就基本上我这种打折才买的，还有你就知道天蝎平台那些打折很厉害，几块钱买的游戏一大堆。
哦，
我记得以前买巫师三我是23块钱买的。
对，又收入上可能会登录 MS， 我就惨了。
对啊，
应该不会吧？
不算有传闻，
52可以登录啊，我觉得。
那你通了多少？
通了战神吧，通了最快的，还有底特律吧，
底特律
化身为人。
你的底特律叠也在这里，
我还没白金呢。
那波这边，
你都收集别人的 PS， 不还？你有什么企图？你说？
啊、还有最近通的就去皮吧。
哦，
去皮流程很短了、啊，很快
10个小时
啊，这么短的吗？
差不多
初代的流程是这样的，
初代差不多。
你收完了吗？
啊，没有，没收完。
就是剧情
收头间都是很快的，
所有人买的都是
去皮，没有去一的、
哦，没有去一啊，
就差了几次。
我跟谁交换？
你自己买一个啊，
版本特定
钱。
哎，不是谁有可以交换的吗？
没有买去一那个版嘛，都是皮卡丘那个版嘛。
你这个口袋粉居然不是一开始就买
双版
本，
版
本
加限定版，
因为它有个球，买了球加游戏已经600多了。
哦，你是买了球那个是吧？
那个球会上瘾的，你抓进去。
可以玩，那手感也挺好。
你扔出去，然后那个球里面有震动，有声音，就在你的手就感觉它在里面在挣扎，
手感也好，
就把你童年的梦圆了。
对，
真的好像拿着真的精灵球一样。
所以他的连锁，其实你说没有战斗的，我觉得他为那个球做的，而且他做的很好。他你看动画，他抓精灵，他要先按那个中间那个按钮，
变大，
所以他游戏里面你每次扔球你就按 A、但如果你用手柄
玩，做的最烂的就是不是真的扔得出去。
你如果用手柄玩，你感受不到，你觉得很烦，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按 A？我直接扔不行吗？
对，
但你拿球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设计了。
对，
他就为了你要拿起来按中间扔，这个动作你就很爽了。而且我觉得他有意把那个 JC 的体感做烂的，你 JC 想扔左扔右你很难控制的，你球正在往哪里扔就哪里扔。
对啊，我那天在他家
抓波波，
对 JC 抓波波，波波都抓不了。
哦，不是 JC 本身有问题，只是这个控制的时候他在那里。
我觉得他游戏有点故意这样做。JC 体感本来也不错的硬件，但你真的你体感玩去皮就觉得很不爽，你扔的时候你就宁愿用掌机玩了。但你用球你就感觉，哎，这个游戏真的是为了个球而生的，就买球送游戏的。
对，
说的我好想买。
买啊，
挺好的，摸着又舒服。
今年刚才说的都买了一大堆，然后一大堆都基本上都坑了。
是，
你也是坑，
很多坑了。最印象深刻坑的就是八方旅人嘛，第一个。
八方旅人你也买了？
买个
SE 老残粉嘛，怎么有人不买
SE？
我玩了。可能只有5个小时左右吧，受不了看不懂。
如果他出中文，你会补？
中文肯定补啊，看不懂有点难受。玩下去，以前玩 DQ 没有，
不是有民间高手的中文吗？
那个我下载了，也没玩不下去。
你看，不是中文的问题，
这个信仰的问题。然后第二坑就大表哥吧。
啊，大表哥，大表哥我也看了。
啊，为什么你们都看？
因为我的 PS4 是出版的，它是、我玩到城镇里面就掉帧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也还可以吧。
然后
你看你们跟的理由都很简单，
很粗暴，
都很粗暴的。
还有第二个理由就是为什么我要买 PS4 版不买天蝎版？大家都说准备联机的，现在呢没人连了，
都去哪了？没有，都是
去哪？
你看要你看要通一个游戏多难，要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结合。现在真的不简单，真天顺一说的对。
然后其他坑的有些是像99吧，就基本上是开了。你刚才说现阵吧，现阵我玩了一点，还没玩下去。就可能这种我觉得要静下心慢慢玩的。
慢慢玩这种。
对啊，
不着急。
因为游戏太多了，你玩到一半又来了一个，现在玩着又来了大乱斗。
终于有这种应接不暇。
对，应接不暇。
然后这个想玩，然后所有后面的都坑了。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其实都坑了，因为没时间玩，但这个我真的要推荐的，就是那个宇宙机器人。
哦，
那个 VR
那个，
那个超级好玩。
我今天本来想录完就去你家玩的
，VR
下次吧。
对，
就是 PS VR，
就是
那个画面真的好溜，那个
而且是我喜欢的平台跳跃类。
那个其实也不算
VR 的平台跳跃，怎么跳？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马里奥银河 VR，
它不是第一人称的
啊。
他不第他，
但是你可以这样转，
对，
你是一个镜头，你是一个镜头。
第一人称呢？
他不是第一
人称，
第三人称。
你是一个跟着尾随走的镜头。
那为什么要做成 VR？
你玩一下知道了，这种就是 VR。
他有发挥 VR 的那些那个
创意的， 对，
创意，
它是为 VR 而生的。
这款好像是被今年好像评了一个最佳那个 TGA 评的最佳、那个、
没有 TGA 好像没有的，
没有吧？
是不是太空机器人救援任务是吧？
对，
就是今年最佳 VR、啊、
这个真的好玩、
嗯、
也不叫坑吧，因为你第一玩的时间比较少，第二它因为每次玩 VR 你要准备一些东西，你要 先把猫拎开、嗯、再把肾拿出来，反正你要做一点准备工作，就没有其他平台那么方便嘛。
看，这就叫什么？要地利才行。
地利，才能通。
对啊，这样就可以周末早一天就把它通了。这样，这游戏真的
很短吗？
也不长，
应该不会很长。
对，我玩了第一世界、哦、也不长。
那下一次
他 boss 战做的超级牛，然后俄罗斯方块啊，
俄罗斯
方块也
俄罗斯效应吧？
不是，它叫俄罗斯方块效应，
哦、
副标题是效应。
哦，
它是一个音乐游戏的俄罗斯方块吧？你
也是 VR，
对，也是 VR。其实它跟 VR 没什么关系，但你带上去，你就感觉你整个宇，你在宇宙上面，在宇宙上面中间有很多俄罗斯方块，你在七方块，对啊，
怎么听起来
那个据说也是确实很不
很热情，那个游戏是很爽的，因为它比普通俄罗斯方块多了一种，就是一个 combo， 就有一个进度一个条嘛，你蓄满了，你可以直接用了它以后，就所有消的行它都不会先消除，先打 combo， 打完一瞬间全部一起爆。然后就配上 VR， 再加上音乐，那这样游戏真的是为 VR 而生的，真的。
那看来今年 VR 游戏也出了几款比较不错的，
一些都有，还有什么节拍，那叫节拍什么？
光剑。
对啊，
那个
港服还没上，已经没买，它是美服上的美服。VR 其实也很多的，只不过平时少接触，不温不火这样吧。
不过现在也开始有成熟的作品
了，
就宇宙机器人。嗯
对，就很想为这个游戏。
那真是成熟了，你比起那个《勇者别嚣张》，那个是那个可以不用 VR 也能玩的游戏，你觉得是硬生生加了个
VR 就不太好了，
就有点类似当年你做 V 游戏硬生生给个体感给你，其实不用体感更舒服那种。
不是，生化七也搞了一个 VR，
生化七做的很好，
生化七 VR
很好啊，
很有代入感啊，
我头晕。
你是一个小木屋，你都要慢慢走那种，你玩起来。
嗯，
我们当时试过拆下那个眼镜来，是没那种感觉的。
不要出生化二嘛，生化二说不定也搞一个 VR。那真的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出。生化七是真的是为 VR 而生的，他专门这样说的。
七就是整个题，
七就整个一种探索型的那种游戏，
探索而且第一人称的这样做起来，他就是为了 VR 来做的。去年坑就不说了，所以他明年期待吧。
明年期待，待会，
明年可能会
明年期待，
对，坑
了，
说话有点就坑了，
因为太多坑了，我也不想回顾了，
不想回顾。给2018年总结一下呗。
总结啊，很多游戏还没白金啊。
你已经跳跃了通这个，好吧。
总结很多好游戏啊，特别是 PS4 平台的。有战神啊，有跨神为人
啊，
大表哥啊，
今年 PS4 平台是
对啊，很爽好玩的小蜘蛛啊，还没玩呢。
哎，蜘蛛侠是好玩，这个我是在朋友家那边试了一下，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挺好玩的，起码比《荒野大镖客2》要好玩。
不是比吧？我以为你还说比蜘蛛侠以前的一些改变游戏要好玩。
类型都不一样，
突然语出惊人。
今年让我评绝对。蜘蛛侠说不定能拿年度最佳游戏了。
你这不按套路出牌。
所以说，其实今年跟往年一样的，给我感觉都是游戏出的太快了。
不，蜘蛛侠它主要是玩法真的好玩，但是你说整个表现，包括它的城市开放世界那种细节，那肯定是要差一些。但是我只讲核心玩法，就是它玩了之后你就很沉迷，觉得哎很好玩就，但我可能会19年再补的。
我蜘蛛侠，我为什么没为什么没补蜘蛛侠呢？因为我看到他玩法就跟一楼过载是差不多的
啊。
对，
是吗？
所以我第一我就先补一楼过载，我以前坑了。
一楼过载。
对，好像是同一个制作组的。以前就因为他也是没中文嘛，没中文看不懂剧情，然后一直等着官方。我猜他微软肯定要给个中文给我。等了几年。现在没办法了，现在反正他西瓜皮是免费嘛，这个游戏。就顺便先把它通了，然后就再通小蜘蛛。反正今年太多游戏了，第一个没通完，第二个就又来了，然后第二个没通完，第三个又来了。如果按平时以前的节奏，跨神鬼人肯定要先白金嘛。都根本没那么多时间。
你就幻想自己只有一个平台就行了。
不过现在
不存在的，
就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少，然后一款游戏的时间很长，所以 真田还是
真田是一直最
今天的主角就真田，
对啊，真田
真田真田还是了解我们，
我是蛮认同的，
我也蛮认同的，
是的，
最好是二十四小时能白金
啊，对，我觉得二三十小时这个游戏长度是
太长了，
也太长了，最好十个小时白金是吧？
对，
对
有，我觉得十到二十小时是刚好的，然后你到二十小时以上，三十四十就已经有点长了，然后到五六十个小时就完全有点辛苦了。
你到
一百个小时我就不想玩了，说实话。
你到二三十个小时那个时候已经有新游戏来了。
那些制作人都玩了
20个小时，大概就是按照你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玩，然后周末六日又有一些空闲时间玩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最多两个星期你就能够玩通，但是你一个游戏如果是60多个小时或者是六七十个小时的话，甚至100个小时，你起码要玩一个月以上，甚至一个半月你才能玩完。
那这游戏
那你现在游戏新游戏节奏这么快，你说实话是会挺容易坑的，
这感觉我们亏了呀。你看你的钱还是370，
你卖便宜一点嘛。
你花钱买的游戏为什么要花时间玩？一点没亏。
所以我很多中古游戏就放了。
对啊，一点没亏。
看你想想，你除了玩新游戏之外，老游戏你还得玩。
对，而且身边朋友突然间要想连个什么游戏要叫你上线，你说比如你们来玩喷射了，又去玩喷射了。你其实游戏时间就这么多，可能每天就一两个小时。
比方说现在你就要玩一个刀刃斗或者玩斯巴达松，
对，一天
一天就没了。
对啊，今天游戏时间又结束了。
对啊，
对啊，一晚就没了。
是
本来我晚上想打一下单机，然后来来来十P打一一什么的，然后一晚就打一一了。
刚刚把我的 VR 拿出来，要说哎打一一，
能不去吗？是吧？
要去放回去。对，其他就没什么，
其他没什么是吧？
是啊，
我说一说我自己吧。那个、今年我算了一下，一共是
还能算
买游戏，我就真的
数不清了，
算不清了，因为买基本上就老任第一方的，就除了去一我没买，其他都买了啊，其他都买了，然后。独立游戏也买了一些，然后基本猫马都买，
没见你玩。
他说他猫马是后悔的游戏之一
啊，对，今年最后悔的两款游戏。
他后面会说了，坑的游戏。
对，我今年
翻一下包包的游戏。
今年中古游戏买的比较多，不过其实我每年都差不多买，差不多都是会买，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款。
我今年没买是因为我没去日本，
去香港、去日本还有啊，对，今年好像就 A 梦没去。
哦，对，我今年没去，
大旺也去了。
我
去了，今年就是 A 梦没去。
但我去日本好像没买游戏啊。
你有？
你跟老婆去的？
没有，我是买了台 V U 啊。
哦，你没买中古？
买了Labo，
谈了两张Labo。你没买中古游戏？
没有，我去那时间太晚了。
然后反正中古游戏今年买了很多，然后通的游戏是我算了一下，我通了25款游戏。
还有这么多？
你居然那么多？
这么多？
有
与你无关。
你说你坑25个游戏，我还相信。
坑的不止25个，
坑就不止25个。
真羡慕。
玩25个玩通的，然后25个里面只有6款是今年出的，其他的都是老游戏。当然，我觉得今年我比较惊喜的。A 梦拉我进那个升喜缸，玩升喜缸算是改变了我对平台跳跃类游戏的一些看法吧。
你买的是哪座？
热带寒流啊，
热带寒流。不，但是我从回归玩
神作，
从回归
神作、啊、
回归，然后到 SFC 的，还有到热带寒流，反正都玩了。但是包括就玩完之后，我会对整个平台跳跃游戏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吧。因为以前说实话，我不太爱玩这一类型，对这一类型其实都是敬而远之。
就是上次做节目那个
人，对，之前跟 A 梦做了一期节目。但除了这一款改变了我对平台跳跃游戏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款就是空洞骑士。
空洞骑士不是跳跃
啊，也是差不多。
它有这个有这一个这方面的元素，
银河城
不是战。
对，我以前也不玩银河恶魔城，
就是不玩这种
不玩这一类
这种坑吧。或者不是玩那个洞穴物语吗？
啊，对，洞
窟物语
了。洞窟物语我也玩了，然后那个铲子骑士也玩了，但是。就
产值其实就
平台
就比较
也算平
是过关，就没有什么
就
探索那种
产值其实就也没有玩的特别
动作，
就是玩没什么特别感觉，就当我很喜欢他美术那个画，但是空洞骑士是玩的很深入，就会去第一次会感受到这种动物语，其实还是比较线性，他没有探索东西不多的，但是空洞骑士他是整个 探索很大，所以我玩起来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款游戏。今年最觉得最坑的游戏啊，反正我之前也跟 Kira 说过，就是今年三大后悔的游戏，就是买了三大后悔的游戏，第一款
星际卡比。
啊，星之卡比算一款，对，星之卡比算一款，
这个不同意。
不是为什么我当时会坚决买星之卡比，因为玩了星之卡比梦之泉，跟玩了星之卡比前面的一两座，就觉得哎还不错，挺好玩。然后，但是我玩了就会很期待，然后因为我期待值有点高呢，玩了之后觉得落差很大，也不太喜欢，所以这一座我也是坑了啊，没通，所以我蛮后悔的。然后。马里奥网球，马网我是很后悔，真的很后悔。
这个也是我们有意见的。
我首发之后就开了两次就没再玩。
我没都没见你玩，我在找身边的人跟我网联都没有，然后
我都开了两次就没玩，你怎么？
Bestal也买了，我找了Bestal几次联机，他都
不愿意，
他都不愿意。他不跟我打，然后 YB 来我家，我跟我打过两次，他不够我打，他又不跟我打。
反正
无敌最寂寞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买的有点急吧。因为我第一个我是首发又是数字版，买完之后我就想卖掉就卖不掉。
地方无脑，
没有你把账号卖给我啊。
地方哪有后悔的呢？
对啊，
对啊。
你暗示后悔了吗？
暗示，我说实话，暗示真不后悔。暗示我是还很喜欢，但是这个是还是有区别的。然后第三场就马具。啊，马里奥聚会也是很后悔啊，反正就今年这三款是我觉得
地手柄神作，
还是不错的。
分享神作，分享给朋友。
他你说这么久就是那个模式不太好，但是他小游戏设计
挺好，
是那个水平是跟以往差不多，
棒球脚
很好。
然后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我好像不是特别喜欢聚会类游戏，就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比较单人的游戏会多一点。
我觉得看你有没有这种场景比较多。
就有场景，我好像也不是特别，佳怡可能有这种感觉，我好像不太喜欢这种，就是这种多人聚会游戏，我好像玩起来不是特别。
你记得上次我们在一梦家里玩大乱斗，我们一群人在玩，波波坐在中间
玩
在玩命魂，
自己拿个 NS 在玩命魂。我们其他七个人就在那里对着电视。
波波是一个要有目的驱动的男人。
这么不合群的是吧？
我确实
联机浪费我的通关时间，都没有通关概念。
我确实对这一类型的，就是聚会。你看我说的这几个，其实都是比较多人向，就玩起来会觉得差一点。然后今年是买了彩笺，所以就玩了很多老游戏。对，无底洞跟家里借了 PS2 就玩了。好多 PS
就变成锁锁了，
对，快变锁锁了。
王国之星呢？
王国之星啊，王国之星那个 1.5 三部曲都玩了。
你是买、
啊、
你玩 GBA 那个
？GBA 玩了，然后一代也玩了，358 NDS 358也玩了，然后挺好玩的。王国之星是因为听到王国之星三有要出中文，那我就那肯定要补一补，而且听说这个剧情做得很好，所以就试了一下，觉得整体还是挺不错的。但今年我重点说，因为今年玩了，其实这一两年玩了很多 AVG 的游戏，文字冒险。
玩了很多
AVG，AVG，AVG。
对，文字冒险游戏，像去年玩了《弹丸论破》，还有那个《极限脱出》，然后玩了428。
今年不玩《化身伟人》。
化身伟人不是 A， 不是，
就是 AVG 啊。
你非要这么说也可以，美式 AVG， 然后但是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大逆转裁判，
刚被批斗的那个，
对，刚他真的跟
系列最差，
系列最差一次。说实话，就是我玩大逆转裁判二，真的是这么多年玩游戏，有种感觉就是这种很热血沸腾的感觉，反正在大逆转二的剧情里面是能够感受到的，就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玩游戏玩到热血沸腾的感觉，确实很好玩。而且它的整个背景是做的我比较喜欢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英伦与明治维新时期的
日本
像碰撞的时候，那些人都充满了那种活力跟朝气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那个时代背景啊、服装啊、音乐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听他的那个原声音乐都很有感觉，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游戏吧。
没有，明年你就会说印象最深是一二三，你就会说大力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因为我
大力就只剩下音乐了，
不是标题。
不，逆转一二我最近也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一样，可能逆转一二三的剧情会更好，但是大力他好在于他的。真的是整个时代氛围的塑造，还有人物的塑造，包括他的音乐氛围的衬托，他这些细节做的很。
其实人物的话，我觉得反派到二代是有点崩了，主要是他反派的智商有点坑，真的。你玩了一二三，你就会觉得这个反派真的有
没有一二三那么
强，有很多漏洞。对他都认怂了。到后面你玩到三，你就觉得真的很尖角，那些反角
很。
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
三代的，三代的肯定那个很深刻，
对，很深刻。
所以玩一下看能不能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
找真搞笑的也亚
泪，
亚人杀手，
亚人杀手，
亚泪的怨念就是从大力开始，
亚泪人气高，
切头发是吧？
对，头发诅咒来的，
然后还立了一个 flag， 你的世世代代都会在陈步堂的阴影之下。那立了这个 flag，
然后那个因为去了一次日本，然后就买了那个单球小精灵跟 A 梦。
哦，这个很好啊，这个超冷门的一个
超冷门，
对，
什么鬼东西？
单球小精灵，
无印上面。
对，他要是用那个加长版的那个 V 与 M 来玩的，他操作很简单，就耍手柄，跟都不需要按键，
打桌球一样。
对。然后就控制他弹球的一个角度，然后他关卡不是很长，但是每一关都不一样的，那个设计都不一样的。
反正玩完之后觉得哇，真的是很赞。
还有 boss 战啊，都
boss 战也做得很好。
是啊，
我记得就花了两个晚上就打通了，
就不停的玩，
两次都玩到12点才。
对，我比较难描述它怎么好玩。
这真的
要试一下，
而且
大家都有，
而且这款游戏是那个岩田聪监制的。所以你想他的质量肯定不会差的，当然虽然他 IGN 对他的评分很低，但是玩了之后我觉得根本就不是那回事，这个游戏真的内核就本身就很好玩的，而且关卡也做得够丰富，变化也够多，如果放在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戏好歹都有8点多分以上的评价。
IGN 才给了他什么
46分，
对对对对，
有点太不公平，
有点太过分，
太过分了，对。
Keep it too much water。
Too much 体感。
啊，然后我今年最想推荐的游戏是那个《滚动西部》。
滚滚西部，
滚滚西部，滚滚西部。
买到吗？
3DS 买到了，
很难买。实
体版
在
日亚买的。
其实日本很多，只是在这边没。
对，可能没
看
很多。我上次有看到，
日本很多。
我现在找不到游戏，我都直接去数字版。
这款也
像那个 P 四。
对，
去。
这款游戏其实最早我没有怎么留意，当时是玩了那个试玩版之后，就觉得它的那种
玩法丰富，
就赛车加竞速加攻击的那个方式很有趣。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它是塔防加竞速，然后再加攻击这一套系统，是它核心系统。其实它是已经它第三座了，
前两座好像只有数字版是吧？
对，
我记得。
而且前两座它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必须得滑屏玩。就很烦，因为你有一些地方你要轮子要滚得很快，你就要滑得很厉害，有时候你手速不够快，你就一直滑不上来，你很烦。因为它很多精细化操作啊，尤其是你到后面打的时候，当些塔防的精细化操作的时候，你就会操作会觉得很别扭很难受。但是这一座就完全不会，完全用那个按钮来加速就很简单了，就爽快感，而且那种震动感就很爽。当然因为 3DS 没有震动就比较可惜，有震动肯定是很爽的。而且它敌人有分种类的，然后怎么打都是有讲究的，然后你塔防要怎么布局，而且你的雇佣兵可以雇身边的那些同人 密的头像来做的，像大猫之前也有 A 梦便宜了，
变了什么呢？我
就变
成最贵的一个，
不就变成好像大猫是变成熊。然后反正每个人都有，反正只要有里面存密，它就会变成那个雇佣兵市场里面的，而且每个雇佣兵它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 它可以打远程的，可以打近程的，
是不是
就变塔防了嘛？
是不是有点像以前插肩传说那样的？它有没有插肩
啊？可以，
好像有插肩，
插肩功
能，好像有插肩。
我觉得插肩传说真的好玩。
对啊，
是的，后面出了几个
完整的 RPG。
然后我本来是觉得它可能就是跟以前一样竞速，然后只是改成了 A， 但是我实际玩了之后，我发现它的剧情也表现也还 OK， 然后它休息时段它还有三四个耐玩的小游戏。包括一个竞速，好像两到三个就是那种日常游戏，很难描述，每一个都很好玩，每一个都能够玩很长时间。
它竞速就是跟传统的赛车一样，
传统赛车一样啊，但是它就要吃完，就是你跑完之后要吃那些加速，然后要竞速完之后，你第一名就有钱，你就可以去雇佣兵啊，还是去买一些东西啊。
是不是有剧情也是在那个路上？因为之前你给我
它剧情是末世，就是一样，就是那种西部末世。
啊，我
有点像那个
疯狂麦克斯
啊，对，疯狂麦克斯那种感觉，但是它是动物版的疯狂麦克斯，大概就是这样吧。反正我觉得2018年体验了很多以前没体验的系列吧，因为我也补了很多课，像樱花大战啊这些，包括以前的一些老的游戏机的一些游戏系列也都重新回去玩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吧。感觉就是这些好的游戏生命力真的是很顽强，所以就无论它多老，但是它好玩就是还是好，就有真的很深刻的这种感觉。那回顾了一个2018，那2019年你们有没有什么期待？有没有？江野先呗。
鬼泣啊，
鬼泣五。
对啊，
现在不是试玩？
你那天不是玩的试玩版吗？
对啊，
对啊，好玩。
还可以，
还可以啊，
还可以。
我重复玩了三遍了，我都。
嗯，他动作表现是还不错。
是啊，还有就《王国之心》啊，这个 S1 的《
王国之心三》
S1 的乌狼版。
中文版现在还没有说什么时候，
反正已经说了确认有就行了。
嗯，
然后还有个战争机器啊，战争机器五啊，
战争机器五。
对啊，因为战争机器是我们还有点坑，我跟老师就好像就一周
已经说了要发售了吗？
说了，2019有人发售，所以我们赶在发售前赶快把事完美掉了。
好吧，
一周就只能约一两个小时去玩，
就可以多人一起通了。
可以
啊，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它主要里面切很多
端模式，面对面也可以，
端模式可以 N 个人一起玩，我想想是八到十一个人吧，
那还可以，好吗？
鬼屋三，
路易鬼屋
啊，对，因为这个之前有玩，然后啊，虽然一现在还没通，但是玩二的时候就蛮过瘾，然后看了三的表现，我觉得应该不会差，
三应该是会一个突破，
对对，应该是。
什么时候发售？
嗯，
未定的。
今年
只播了一个片，
2019年嘛，不是
说过2019年肯定有。
不过看它画面完成度好像也挺高的
啊。
2019年应该有望，
可以嘛？现在都没有出时机，
没有，可能看一月、二月的那个直面会怎么说了。
就像喜欢搁浅那种。
别，不会的，老任还好，还好。
再做了。
这个系列能够还在，其实就还已经不错了。
没有他，我觉得比那个 logo 要好喽。
logo
真的，人家有画面给。
对我 DQ 十一，
哦 ，DQ 十一
也
公布了，
那也要买的
吧？那你要补一个 DQ 十一是吧？
还有语音吗？
EES
有中文吗？
应该没有
中文。为什么？为什么 SE 这么
算了 ？DQ 十一以前两座都是用译文通的。
你不是说语言电影影响很大吗
？DQ 不大，DQ 没有语言，
就 DQ 不说话的，
就AAA。
对啊，这 DQ 世界没有语言的隔膜。
还有吗？
我想不起来，因为2019年不知道又
有宝可梦啊，2019年。
宝可梦，看
宝可梦，
正统。
我一直都没有入过。
你有什么比较期待、希望就是能够看到的？
啊，天剑啊，赶紧来！
天空之剑啊，
虽然是传闻，
不存在吧？这个游戏。
先来梦见岛。
有。
不过《塞尔达传说》2019年应该会有一款新作品。
新作不一定。
冷饭了，
就
冷
饭。
冷饭或者新作吧。
大地时空啊，梦见岛啊，
也行啊，来啊。
感觉不太可能。
反正现在那个遗址主在控着吗？
对啊，他有在做的。
移植主现在没事干了。
你看 V 那 V 上面
可能会移植一些东西。
V 上面好像天剑就是没有动过，其他都有嘛。
HD 应该是有的，但是就不知道明年。
哎呀，大乱斗里面都有天剑的场景啊。
嗯，
挪一下就行了。
那就行了，
挪下去做个村。
那里动物之森不是一大堆剑魔吗？
动物之森剑魔够多了。
对啊，从 VU 开始一大堆了。
A 梦呢？
我们三个说完，到底没得说喽。除了皇国之心山啊，除了鹿邑鬼屋山，那我就是动物之森了。还有什么可以说呢？哎呀，这些肯定买爆了，
好像都是三代哦。
还有 logo 是
logo 是四
四
哦，对
，logo
还有 logo 三，还有个 logo 三的
logo 四这个。
不在今年了，我觉得不
是期待了，期待中的游戏了。
明年应该不会有吧？现在看
2019年没有，
那就顺便把
只有个 logo， 你想它有什么？
就
再做了，再做了。
这一座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变革，就不一定会走三部曲的老路，因为三部曲那种其实是很传统的模式，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一个游戏审美了。对，它可能会比较平易近人一些。
这些都性格设计又来了，是
吧？不说他，也有可能是偏上设计类了，有可能
偏上光环那种类型，
可能会往那个方向靠一点。
如果加一点体感，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啊。对，
有
体感的设计，我觉得可以有。
对，把体感，
然后可能会把多人对战这一块会做起来吧。其实《派币二》也有做过多人的，还有那个《银河战士初恋》多人很好玩。
如果
对啊，初恋多人超好玩，
对，
所以你们觉得
模式很多，
觉得那个就是《银河战士 Prime 4》有没有可能做成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本来就
是，然后有这个方向，
因为老任没有这一个类型，这一类型游戏，他现在有就是 TPS， 就是那个斯巴拉通，他算作是第三人称射击，
他是 TPS，
对，但是他没有第一人称的，
比较少吧。
如果这个做成第一人称，那说不定以后《银河战士》就往第一人称射击这个路子去探索，也有可能。银河战士的第一人称设计，那我觉得玩的人也很多，也可以竞技化。
对，所以说他两个方向我都期待。他如果是三部曲的老路，那我最好
就探索类的了。
对，我最喜欢这类型。但如果他往新的方向，那我也会尝试。
对，
没有关系，他玩点错，我把前面先补一下。
好，
先出个一二三合集。
对啊，一二三合集，这个传闻又落空了。
高清合集是吧？
之前又落空了。
会不会有？
哎，这说好久了。
传闻
最好当他不存在，
老任都不按套路出牌了。
是啊，
如果索尼早出了，
如果这卡表就搞早出了，
卡表的话
出第二版啦。
VU 已经也是 VU 的移植版了，
可能 3DS 已经能玩上不去了。
那卡表出什么绝景版？
绝景版了，绝景版。
你看我大声就买绝景版
，Prime Turbo。
最终豪华终极版，
对终极版，
天啊！
我一个等他那个怪猎的十五周年嘛，三月份十五周年他的企划那个公布，看有什么东西。然后一个是对马岛，
哦对马岛，
对马岛挺好的，看他演示去了一下。
我觉得不应该是在 PS4 哦。
他在哪里
？PS5
3DS 吗？
哎，他有说明你什么时候说？
没说啊。
对啊，我就觉得不在这个世代的感觉。是
吧？希望年底应该能出吧，希望。
哦，也没准。
三哥就准备来了。
对。
因为不是传闻 PS5 都要来了。
PS5 没有看。
PS5 没有看。
还有另外一
个。喜欢搁浅一起的。
对，喜欢搁浅。喜欢点什么时候做，他就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做出来
？FF7。
对
对。
FF7 不存在了，我觉得。
哎，他是不是只给过 logo， 没有给过实际化？
有
给完要 ，LS 一说不要，
就开头嘛。
嗯，
对，他是一开始外包的嘛。
就是那个开始的那个，
就已经变成动作游戏
剧情的那个。
对啊，那一段火车上那段嘛。然后还有一个宝可梦啊，明年年底宝可梦啊，宝可梦
第八世代，
看他去到主机平台看什么这样。因为去皮毕竟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去皮是卖球的，
对，去皮是卖情怀卖球，然后
卖球，
对，就这样的，就没什么标准可言了，去皮没什么底线的游戏，
没什么底线，
然后呢，还有一个，看他异度吧，异度会不会出一代那个高清嘛
？X
或者出 X 的续作，
对，
也
行吧。
X 的续作也好，
续作可能没那么快吧。我觉得如果有复刻就
先复刻，然后
复刻吧，
毕竟是网络游戏嘛。
复刻在那个观众
就来个一代 X 合集也行。
能不能把那个脸给整一下？
移植个 3DS 版给你。
3DS， 那我继续 Winner 走起。就这几个了。
到我这里就确实没啥好说。
好，谢谢大家。
好，再见。
不过动物之声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动物之声
还有吗？
我希望能够六月份就玩到，早一点玩到，因为
这个连 logo 都没有。
对啊， logo 都没有，
只有狸猫说了几句话，
只有一堆建模。
但是可以想象，就是明年除了宝可梦第八世代动物之声，应该就是明年的宣传重点了，因为任天堂第一方基本上几个大，
想象不到他如果明年不出会有什么。
就已经没有
爆的
药系
了，对对对，他都把
药系
了，
希望
不是毛线，
不是毛线，纸纸吗？
纸整纸那个吗？
那个很好玩啊。
然后来个纸马，
纸马对纸马也成
马照啊，
马照
马照
马照移过来也好，
好赶紧移啊 ！V 有好多游戏赶紧移啊！
那。
你明天期待 Mother 4，
先不说101也要
Mother 4，我觉得不存在的。
你都制作人都见过了，你都问他
了。还有这个要忘记说了，就是我们我那今年那个就参加了那个 Hobo Niki 的活动，不是就见到了那个细井丛林，
屌爆
了，秘境叫秘境丛林，秘境丛林对，然后表达了一下我们中国妈的玩家对于这个系列的喜欢，当然他也给我们录了一个段音，不过我们那一段音一直没放出来，就是秘境丛林想就是对中国玩家的一些话，但很短，我们现在也在就是做一期就是专门的妈的节目，到时候再放给大家。那动物之声我觉得明年因为他有太多期待了，如果他
隔了好久了，如果是跟 3DS 来比，中间是出了很多延伸品，对，
不叫个 VU 版
手游啊，
没保的
啊，那个不算，
那个是
那个
大富翁吗？
那个一堆，
那些都是一直在试验，
那个就是建模嘛，
建模对。
然后当然都有出来玩。
现在就是《动物之声》，它这一代也说实话也是解决了一个网络问题之后，它可以做更多的
多人的，
多人的，
对啊，就像
是，而且它《动物之声》这个组其实很厉害。实力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强的，你看斯巴拉通是不是这个组做，也
是
这个组辅助做的，所以
他们对玩法创造应该是比较强的嘛，
比较强的 对，而且比较能够抓住现代的这种年轻潮流的一个组，对，
哎，以前的朋友聚会哪个组的，
好像
也是啊，玩起来差不多，
对
对，所以我希望他真的有更能够把那些多人的玩法拿出来，然后多线上的玩法，比方说几个人同时经营一个村庄这种想法给他实现了，我觉得就动物之声就真的很强了。
这不是新入股吗？
我说实话，我觉得新入股跟牧场物语很像，但是跟牧场物语
跟动物之声
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因为动物之声它是主打一比一时间的，就是你圣诞节或者是你元旦，而且它如果有中文版的话，它如果把中国节日加进去，中秋节本土化节日，
这就很
那就这些节日，那大家都能够在里面能够获得，比方说。像之前的那个口袋营地，他就会圣诞节前就会有一些活动，持续的活动，要收集什么东西，收集什么东西，然后到圣诞节会有一些聚会活动，然后如果以后正统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些线上的模式，之后就大家一群朋友，然后就可以在这上面玩。那他的
就倒数不要出去了，
对，
就在村子里进行，
村子里，对啊，或者
没有真的很有气氛的，我都不想
出去，真的很有气氛的，就他
广场会有布置。
对啊，
然后到零点就倒数要换烟火，然后每个人再拍手过来说一句新年祝福的话，哇靠！
他搞一些，然后他如果他到时候放一些节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一些节日限定游戏，对了，然后他 3DS 末期的时候他还出了那个无人岛的桌游，如果他里面把桌游也放到动物之声里面去，那几个朋友在里面通过小动物来玩桌也是很有趣的，
打牌
真的可以打很久了，这真的
姐姐大表哥
就可以完全。沉迷这个游戏，
对啊，
沉浸
是来一个动身祭典啊，来一个打。
对啊，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那个《牧场物语》的那个公司说明年可能要推，我觉得《牧场物语》如果明年跟《动物之声》碰一下，那真的是有点有点好看的这个。当然，《牧场物语》有《牧场物语》的魅力，这个确实不一样。但是经营类游戏，我还是觉得《动物之声》还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点的，去看可以玩很长很长时间。然后火焰文章刚刚你们也没说，
没说。
对，火焰文章
留给你说嘛，
明年
说。
对啊，
明年
有个标题。
对，然后我可能还会期待一个，就是那个 S 一的前线任务那个 Left Alive，它的这个机甲设定还蛮感兴趣的。然后它这一次
机甲游戏，
那老任那个呢？
老任那个也很期待，但是两个都很期待，我想看一下两个哪个好玩。
前线是前线是 CSLG 吧？CSLG 吧？还是出一个动作游戏？
他那个不是 SLG 啊，是已经是潜入类的，有点像那个潜入加机甲，
那不好玩。
潜入加机甲，
散会吧。
我看到有新川洋司做的人设，然后他那个郭岛俊文也是以前做装甲核心的，所以就看他做的怎么样吧。嗯，反正很快就来，1月20几号就发售。
就是你说那个装甲核心的一个精神续作是吧？
对，两大精神续作，今年、明年都要发售，就看哪个做的好。那基本上就这样子了，2018年结束了，那就看看今年2019年。大家有没有什么展望？
就出更多好的 RPG 给我玩。我现在没什么好 RPG， 感觉到
更多的就是好玩的 RPG 是吧？
我能不能跳多一点？我期待2020年那个任天堂乐园建设，然后我们就组队去玩。
当时也是奥运的时候，
对啊，刚好
超多人了。
对，
说
那就两样东西一起体验。
对啊，可以。
大猫，
时间多一点吧。哎呀，我好多游戏还没填。
我期待更多中文游戏吧。
那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能够补上更多的游戏坑吧。反正祝大家2019年游戏生活更加快乐咯。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を抜けて桟橋へ息を止め目を閉じて1,2,3休み黄金色のあなたのクーペたっぷりバターを塗ってあげるわ街を抜けて桟橋へ息を止め1,2,3